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兰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哎，你说建立容易呢，还是持守啊、看顾啊容易呢？也就是说，比方说，人家叫你去做一件事儿，让你去创建一家公司，你觉得这样比较容易呢，还是说人家要你去做看守的这家公司啊，然后就把这家公司呢就交给你容易啊？可能你会觉得创建，你喜欢新挑战，可能另外一些人呢觉得说不，还是稳守呢比较妥当。有些人呢觉得说最重要就是看那个人的个性。如果你问我的话呢，我觉得两样都难。个性是重要的，但是有一件事更重要，那就是呢有没有神的同在。箴言里边不是有一句话吗？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呢，建造的人就会枉然劳力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啊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啊。那么我们再想想历代至上呢，那大卫从一个小牧童开始，因着他紧紧的抓住神啊，被神的大大的祝福，因为呢他爱神，神爱他啊，就被他建造了他的家。那么当然大卫也愿意为神去建造呢神的殿，可是实际上来讲呢，是神为大卫建造了大卫的家啊，因为他也要用这个家呢去成就他的计划。那有的人呢，他们一开始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因着神呢参与了他们的生命里，结果就什么都有。另外一些人呢，他们一出生就什么都有啊，可能是出生在名门世家、皇室家族，但是呢可能到最后呢就会变成什么都没有。在这期间的关键就是他们到底呢有没有一些最重要的东西，就是神的同在。历代至上呢是关乎建造的，历代至下呢是关乎看守的。在当中呢，我们可以在里头看见不同的王，他们一出生就已经在一个有名望的一个世家了，是一个皇庭贵族的一个这样的成长的背景了。但是他们能不能够守住呢神交付给他们的那些东西呢？神的殿会怎么样呢？之前我们讲过大卫祝福他的儿子所罗门呢要为神建殿，所罗门做得到吗？所罗门以后的人又做得到吗？那我们呢来听一听李崇文老师的讲解。
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，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扶持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，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《历代志上下研读》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崇恩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对历代志上下的经文的讲解。那弟兄姊妹，让我先来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认为国家兴盛是基于什么元素呢？而一个人的地位能够得到坚固，原因又何在呢？有关的答案呢，原来不是以权作为征服，或者是以金银财宝来赚取回来的，而是因为有神的同在，结果就必然兴盛。圣经的观点跟地上人们的观点全然不同。 世人呢，一般都是以权力、以地位、以财富来衡量一个人的兴衰的。但是圣经呢，却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理解世事当中的一些的定律。在未来的日子当中，我们就要一同的思想历代志下共36章的圣经内容。课程的讲解呢，是分成为17课的安排，与大家呢一同思想基督徒灵命兴盛的这些关键。那今天呢，就是历代志下的第一课，我们要关注的人物呢是所罗门，而学习的主题就是有神同在必然兴盛，有神同在必然兴盛。经文在历代志下1章1节到2章1节。所罗门国位坚固最重要的原因呢，全因为有神的同在，这也是他灵命可以站上高峰的那个的关键。我们知道啊，历代志呢是很独特的历史书，它主要记载南国犹大国的历史。这卷书被称为那时代的话语，并且被定名为被遗漏的事。这卷书用作来补充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书卷。犹太人的圣经呢，以斯拉与尼希米呢是并列成为同一卷书的，而历代志呢就放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之后，成了犹太人圣经的最后一卷书。历代志下36章22到23节跟以斯拉记的1章2到3节的两段经文啊，请你留意，几乎呢是完全一样的。由此可见这两卷书之间的关系密切的程度。历代志的作者有意的把历代志写成了伏笔，好让犹太人，尤其是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呢，可以一气呵成的看完历史之后就留下空间，让他们来反省思考历史背后的信息，很用心的思想他们日后的生活又应当如何的抉择。到底是继续的背叛上帝，过一种漂流的弱势的生活呢，还是选择遵从上帝，过兴盛得力的生活呢？当犹太人经历亡国之后，上帝透过波斯王古列再次向以色列人发出信息，宣告说，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，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，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，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。因此圣殿就是呢这本书呢一个相当重要的信息，是由所罗门建殿作为一个开始，来认定圣殿其实就是象征上帝同在的一个标记。以色列人返回耶路撒冷为上帝造殿宇，也就是说明了上帝仍然愿意与他的子民同在的，只要他们重返圣殿，重归故地，重新的立定心意，听从神的命令，遵从他的教训，那么呢，神就必然眷顾属他的子民，而他的应许呢，也不会被废去的，因为他要兼顾自己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。说到历代志下呢，它的结构其实相当简单，总的来说可以分成三大段落。第一段是所罗门的执政，第二段犹大列王，最后呢是被掳与归回。经文的月节就是这个中心的经节呢，我们可以留意7章14节。经文说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 若是自卑，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说到所罗门王的统治呢，真的是以色列人最辉煌的一段的历史，是国度最强大，国库最惊人，也是国势最强盛，列国争相找他结盟的这样一段的历史。所罗门的国位如此强大，是因为有上帝的同在，神愿意同在。从一章一节到二章一节的经文当中呢，我们可以思想所罗门王对神三方面的爱。所罗门爱慕神，所罗门爱神所爱，以及呢，所罗门以神作为中心。好，我们就从这三方面哈来了解经文的重点。刚才说了，第一方面就是所罗门爱慕神，所罗门爱慕神。在列王记上第二章当中呢，就已经记述了所罗门王的国位能够得以坚固。那时呢，会幕在基遍地，而约柜呢就已经在大卫的时代被迎接进入了大卫城，大卫也在锡安山他大卫城里立了帐幕，放进约柜。当时呢，大卫一心立意哈，要为神来建造圣殿的，只是呢，他被神所拒绝，理由呢，因为他是战士，手上满了无辜者的血。一方面，神是悦纳大卫的心的，但另一方面呢，神在安排上哈，是命定大卫的儿子来为他建造圣殿的。到了所罗门在位四年的时间呢，其实国内哈一直都是这个生平安定的，而所罗门爱慕上帝，只是他还在秋坛献祭烧香。那么所罗门王的内心呢，其实也感到不对，因此呢，就在他承继王位之后的第四年，他与众臣仆就一同前往基遍来献祭，目的呢，可能是要看看古时候摩西时代所建的会幕，并著名的铜坛。这个铜坛呢，是一名蛮有智慧，也有聪明，有知识的工匠比撒列所建造的。可能呢，所罗门想看一看这位智者，他是如何的被神所使用，而他的杰作又是如何的伟大。所罗门呢，希望开阔自己的眼光，预备好自己，为着建造上帝的殿，他先做呢最好的预备。由此可见，所罗门王建造圣殿呢，不单单只是他父亲大卫的意思，其实呢，也成了所罗门自己内在的一个的心愿。那我们知道哈，一个人如果缺乏了内在的动力呢，是没有办法去完成一些重大的事情的。这就正如一个领袖，不单是要看见别人未看见的事，另一方面呢，他更要推动别人去看见，看见之后愿意完成所看见的这些事。所谓的领袖呢，就是要有这几方面的影响的能力哈。有些人呢，只是懂得看见别人未曾看见的事，因而呢，他就产生很多的指责，很多的批评。有些人呢，就会嫉妒别人做了自己所看见的事，而做得比自己更优胜，于是他愤愤不平。那如果我们仔细的用心的去想，你把所看所体会的重要事情帮助别人也一起来实践，你想想对方是否 感谢你，这一点已经不再重要了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你已经达到了目的，你已经做了应该做的事情，完成了你心中看重的那些的目标。来到了这样的阶段，这个的时候，那也应该是功成身退了。你觉得对吗？那所罗门王呢，他在爱慕上帝之外，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的就是所罗门爱上帝所爱的。所罗门爱上帝所爱怎么说呢？就在所罗门前往基遍献祭的那个晚上，神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。这一次的显现呢，明显的悦纳了所罗门的心，并且允许所罗门无论向他求什么，他必应允。所谓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那么所罗门所祈求的，其实就是他日间经常思量的事情。所罗门为着上帝对他父亲大卫的应许而感恩，也为着以色列人得到神的眷佑而感动。所罗门自己所渴望的，原来并不是个人的需要，而是渴望神的应许得以实现，上帝所爱的以色列人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。而他自己呢，就是神的一个用人，所以呢，求神赐他智慧，好判断真理，定断是非。所罗门王呢，并不去追求、祈求短暂而虚晃的事情。他呢，并没有求资财、丰富、尊荣，也不求要灭绝他的仇敌，也不求呢自己呢有这个大的寿数。他只求有智慧、聪明来判断百姓。他专心求神所喜悦的事。结果呢，他的祷告蒙神所应允了。不但是这样，结果呢，所罗门他没有向神求的像资财、尊荣、寿数等等，上帝同时也应许赐予给他了。弟兄姊妹，所罗门的祷告正是我们应当效法的祷告，而上帝呢，也是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的。但假如我们日夜所寻求的全部都是为自己的私事而祷告，那试问呢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得到了也只不过是今生的事情而已，又有什么永恒的价值呢？但另一方面，假若我们是为神的福音能够透过自己来传开呢，那么这个寻求就不同了。如果你工作的时候，你求主赐给你聪明智慧，好叫人认识基督徒的勤奋、忠心、满有智慧。如果你是学生，你求主赐你聪明智慧，拿到好的成绩，以致别人看见敬虔的人是的确蒙神所赐福的，因而羡慕去过一种敬畏上帝的生活。如果在你生病的时候，你能够祷告祈求主赐给你坚定的信心，好让你倚靠主的帮助，也让神透过你叫更多人认识主的大能，你想想这些祷告神能够不垂听，能够不应允吗？为着上帝所爱的人去祈求，并且求的不是求今生的事，而是求主透过你帮助那些未曾认识主的人，好让他们也认识主，这样的祷告上帝必定垂听的。现在我们再来看所罗门的爱的第三方面。刚才已经先后分享了所罗门王爱慕上帝，所罗门王爱上帝的所爱。现在第三方面呢，就是我们看到所罗门以上帝为中心， 让上帝居首位。这里所说的就是为上帝建造圣殿的。所罗门深深地知道神的伟大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，何况这圣殿呢？但是所罗门仍然一心为上帝来建殿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呢，他知道哈，这个圣殿其实就是上帝与人同在的一个象征。他能够把约柜好好的安置在至圣所内，而约柜里面有着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，就是十诫。所罗门更是要借着圣殿这一个具体的标记，让以色列人懂得呢，单单的仰望神，让神居首位，并且向神呢举手祷告，以神为神，大家可以一同经历到神的眷顾和保守，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国家，一同来经历神同在的恩典。所罗门呢，的确相当的聪明，他爱慕的是上帝，他也爱慕上帝所爱的，因此呢，他就让上帝在他生命当中呢，成为那个首位，也让上帝成为国家的首位，带领以色列人把上帝放在第一位，以致呢，让自己还有整个的以色列人呢，他们的国家民族呢，一同的得蒙上帝的眷佑。所罗门在这所行的一切，就正如神给他所起的名字所罗门，就是耶底底亚，耶和华所喜爱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让我在这问问你，你渴望自己的生命坚固，信心坚定，也蒙主眷佑吗？如果这是你的回答，你是肯定的，你有这一方面的渴望，有这一方面的寻求的话，那我也在这提醒你，让所罗门的心激励你，也让神的作为感动你，让你不单知道敬畏他的人可以一无所缺，并且呢，也真的亲自来在人生在生活当中呢，去经历神的同在。有神的同在，你在人的眼前也必定显为尊贵，显为尊大的。
我要参加，我要参加，我一定要参加。
你参加些什么呀？
一年一度的正道分解圣经问答比赛。
哦，那什么时候举行的呀？
2019年5月13号到6月18号。
哎，那怎么个参加法呢？
只要留心听节目当中播报的题目，在6月20号之前将每题的答案经信件、传真或者是电邮寄给我李兰就可以了。这一次的比赛除了设有冠军、亚军和季军以外，还会有优异奖，而且每位参加者都有纪念品的。
哦，那我也要参加。
参加。
真道分解2009年圣经问答比赛题目。21题。出自于加拉太书的题目，圣灵所结的果子有哪些表现呢？21题，圣灵所结的果子有哪些表现呢？22题，出自于马太福音的题目，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？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接下来呢，咱们一块来听一听经文背诵题。
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约翰福音3:16-17。
非常关键的一句话，那么这句经文呢，这两节经文呢，是告诉我们神爱我们，他是爱我们的神啊，不是恨我们的神啊。然后呢，他把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是让我们可以信他而得永生。好，那么盼望弟兄姊妹把他给背诵下来。那么同时呢，也可以呢去开始留意一下，哎，有没有一些的平时在看圣经的时候呢，有一些经文呢你很喜欢的，给过你很多鼓励的，给过你呢很多的一些启发的，你就把那句经文呢给写下来，然后呢下面再附加一段写着呢为什么那段经文曾经感动过你，感动过你什么，或者你借着呢那段经文给过你的一段的鼓励的一些经历呢，把它给写信过来呢跟我们分享。这样子35题的圣经提问以10句的圣经默写，再加上呢1句的分享，就可以呢在6月20号把所有的圣经问答的整份的答卷交给我呢就可以了。愿主呢祝福你，下回见。
Oh,